退化不是爱的障碍，陈以玲。妈妈又开始出现记忆力问题，每日打十几次电话提醒我们三姊妹回家吃饭，然后到拎起电话只是识按一到零的数字制，再后来连讲嘢都出现困难，不多出声。妈妈是确诊患上了认知障碍症，不经不觉已经14年。妈妈初初病发的时候情绪不是很稳定，有时焦虑不安，有时伤心难过，成日在屋企，但是还要说回家找阿姨，她意思是说要回汕头乡下找婆婆。她还有日落症候群，挨晚的时候会开始不安乐，于是我们送了一个 BB 毛公仔给她照顾，稳定她的情绪。妈妈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受病情影响，持续走下坡，而且是没得逆转的，所以照顾妈妈的压力实在不小，但主恩够用。这几十年里面有不同的人以爱心帮助我们看着妈妈。李太是我家的家务助理，她非常痛惜我妈妈。妈妈病发初期成日走失，她就一次又一次协助我们接妈妈回家。妈妈每次有大病小病，她就会用合适的食疗或者古方帮妈妈调理，所以我们讲笑地说李太是妈妈的契妈。后期妈妈的情况已经需要贴身照顾，我们请外佣的时候实在不懂怎么选。感恩的是天父为妈妈预备了忠心又可靠的印尼姐姐 Auntie， 到现在她已经和我们生活了10多年。记得4年前 Auntie 放假回印尼1个月，期间曾经打电话回来问下妈妈乖不乖，也都等妈妈听下她的声音。还有一位每个星期会来屋企2、3次帮妈妈针灸按摩已经接近10年的针灸师郑医师。郑医师是天主教徒，每逢新年总是会送福音挥春和利是挂饰给妈妈，圣诞节又送礼物给她。还有其他数不尽的人协助我们照顾妈妈，这些都是天父的恩典。我们三姊妹就充当不同的角色，大家姐担任银行家，只要我们提出要帮妈妈添置用品，她都会站出来给钱。而家姐做司机，专职接送妈妈出入和按时复诊，为了给关节退化的妈妈容易上落车，她部车就越换越高和越来越大。2005年我们带妈妈去日本北海道自驾游，都是二家姐独力承担司机这个岗位，我就担任采购部长。妈妈的日用品、衣服等等多数是由我代买，所以我拥有多间护理用品店的 VIP 会籍。妈妈在患病中期最可爱，那阵时她的情绪稍为稳定，最喜欢哄小孩玩，有时还喜欢整蛊人。她有很多很得意又押韵的短句给我们惊喜，她有这么犀利的老人智慧，例如她摸下个袋里面只是找到纸巾，她就会说周身没蚊只得纸巾，令我们笑到肚痛，她自己也都在那傻笑。后来妈妈进入病症晚期，语言能力明显转差，不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但是她的理解能力没有退化，对人讲嘢的语气、声调、态度仍然很敏感，她会很专心去聆听，有时放松微笑，有时会皱起眉头。那个阶段身体语言胜过千言万语， 我们三姐妹总是喜欢拖着妈妈的手臂，挨着她的高背凳，陪着她看电视，锡下她块面，哄她开心。就算身体日渐退化，妈妈心里面很明白，几个女都很爱她，她自己也都是有福气的。有一晚，好像平时那样，我捉住妈妈的手臂陪她看电视，客厅就得我和她。我好像平时那样向她分享简单的福音，说她知天父爱她，差遣主耶稣为她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流出宝血洗净她的罪，只要她愿意信靠主，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日后可以开开心心在天家。你愿意吗？她肯定地点头。妈妈是一个固执的人，不轻易改变，这次竟然愿意回应，深信天父已经收纳了她。妈妈的手脚开始变得僵硬的时候，二姐姐买了个毛公仔揽枕给她揽住，后来再买多个，方便替换清洗。有一日，我突然间有个想法，就跟姐姐说，我们买多个揽枕，如果妈妈离开了我们，就能够每个人都有一个毛公仔来做纪念。妈妈在医院离世那天，我们三姐妹回到家，不用多说，就每个人拿起一个毛公仔，感受妈妈生前经常抱住揽住的温暖。当晚有这份暖意陪我们睡觉，充满疗愈的效果。